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现在在录音的时候呢，算是夏天那相当炎热的一段时间后，我想现在不管是住在地球上哪个地方，如果你是北半球的话，可能大概都在一个还蛮炎热的这个天气里面。那但是其实我们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地方呢，即使是在七月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寒冷的。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要来讲其中一个这样子，即使在七月还是相当寒冷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格陵兰。今天呢由来宾来跟我一起分享。那我们的来宾呢，他曾经去过不止一次格陵兰，到底他为什么会去，在那边又看到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请他来和我们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来宾出场，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Bill。Hello Bill， 欢迎你来到旅行热炒店。
大家好，主好，我叫黄晨奇，英文名叫 Bill， 我是住在美国华府的厦门人。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上 Jerome 的节目。其实我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特别是我每次要坐长途的飞机的时候经常一次 download 好多集，然后在飞机上慢慢的听。
太感人了，
所以今天真是非常荣幸。我是厦门人，但是我去过台湾很多次，台澎金马我都去过。
你可能去过台湾的领土里面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比我还要多，因为这个澎湖金门马祖我其实都还没有去过。
有可能因为我是厦门人，所以我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金门。
说的也是，而且你们是不是从小就是看金门还有台湾这边的那些电视节目？
对，没错，小时候可以看到台湾的电视，还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然后我们家其实和台湾稍微有一点点渊源，我爷爷黄茂德先生1946年到1947年在台中女中当过一年的中学老师，所以228的时候他就在台湾。所以各位听友，如果您的阿嬷或者阿祖1946年到1947年在台中女中念过书的话，可能我爷爷教过您的先人数学。
哇，不得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连结，而且是在一个我觉得历史上还蛮特殊的时间点啦，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45年到49年之间算是两岸都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势中，然后没想到您的爷爷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在台湾工作过。
对，他当时因为台湾光复国民政府要招考会台语的老师，然后他会闽南话，所以他就考上了去教了一年，然后可能228之后时局也比较混乱，所以他又回到厦门了。然后我去年真的去过台中女中，竟然还在学校找到他当年的当老师的记录，而且特别凑巧那天台中女中举办一对表演，最后压轴的是国立暨南大学附属高中，我爷爷就是国立暨南大学毕业的，真是很巧。
哇，真的是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冥冥之中有一些注定的感觉，
完全不是安排的，就是我随机去的。然后我是去过格陵兰两次，分别是在2016年和2023年。
两次，所以你不只去过格陵兰，还去过两次。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来问一下 Bill，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去格陵兰，而且还去了两次？当然我们节目上喜欢旅行的人多少都对一些比较偏远或者是不容易到达的地方特别有兴趣，但是毕竟你选格陵兰还是有些原因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对格陵兰有兴趣其实是在川普总统要收购或者是兼并格陵兰之前就对他有兴趣。当然川普总统后来这个兴趣对格陵兰是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是10亿美元都买不到的广告效应。最早我对格陵兰感兴趣的是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世界地图，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地图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白色的地方写着格陵兰括号丹麦的丹，我想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很大又很空的一块地方，那里有什么呢？然后当时因为要练英文的阅读，我想找一些有一点意思的材料来读，我就想我去找世界各国的观光局的网站来练习英文阅读，然后我就直接去找格陵兰。这里也要向大家推荐格陵兰观光局的网站，其实就是 greenland.com， 这个网站做的相当的好，它比我觉得大部分的观光局的官网做的要很好。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兴趣或者想去看看的话，可以从官网开始，它做的很漂亮。然后格陵兰我最早看到的很多照片都是冰天雪地搭配着彩色的房子，非常吸引眼球，有点像那种童话世界的感觉，非常的抓住眼睛。然后它不同的房子，其实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过去殖民时代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颜色，它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比方说邮局可能是绿色的，教堂是黑色的，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了啦、哦、现在都可以比较随便的用了，但是过去是这样。
哦，所以以前的话就是你看那个房子是什么颜色，很远很远的看到它，其实你就知道那栋建筑物是拿来做什么的。
对，这种照片应该是大家最经常，如果你搜格陵兰应该最经常看到就是这种风格的照片。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它有一个世界遗产的地方叫 Ilulissat 冰峡湾，这个是看起来非常壮观，真的就是一个峡湾里面铺满了巨大的冰山。我说巨大是真的、一座冰山有一艘军舰那么大的冰川。
哇，真的很大，
就不是那种看上去比如说一座小房子那么大的，是非常非常巨型的冰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峡湾里面漂浮的这些冰山就有那么大了，那这个峡湾的规模又是更大了。
哦，这是一眼望不到头，可能有二三十公里。
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你说就是当初从你先在地图上看到这样子的地方，还有他们的网站，然后还有这些你看到说真的是很特别的这个景色，把你吸引到了这个地方去。
对，然后我去过两次、是因为第一次去有好几项东西，最后因为天气都没有去成，所以我就决定再去第二次，等一下会讲到这里面的细节。
了解了解。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听你分享在格陵兰那边是看到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这个节目的优良传统，就是呢每次要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还是要先聊一聊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在地图上如何找到它，还有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环境。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格陵兰到底在哪里，在地图上怎么找到它，还有它的纬度，我们知道它纬度很高，但是到底有多高。
格陵兰其实是世界地图，如果是上面是北极的话，就是你往世界地图的顶部看，它有非常大的一块白色的一个岛、那是格陵兰，你可能不太容易错过它。然后它的地理上其实是属于北美洲的、
它不是属于欧洲。
对，但是它的文化和政治上因为是归丹麦管辖，所以是属于比较偏欧洲的。它的纬度是在北纬60度到北纬83度，非常北了，像北极才是北纬90度嘛。它的首府 Nuuk 其实是在北极圈外，大致是和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是同样的纬度的，是北纬64度。那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北极圈是北纬 66.5 度嘛，所以它的首府实际上是在北极圈外面一点点。
哇，
然后格陵兰其实它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因为我们常见的世界地图是投影地图，所以越往北极的地方，南极的地方，它看上去是显得比真实的要大，越靠赤道的地方看上去是比较小，所以你在地图上所会看到那个格陵兰看上去跟中国美国都差不多大的样子，实际上没有，它大致是美国或者中国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面积，而且它所有的人口都是集中在沿海的城镇，内陆是永久的冰层，而这个冰层因为气候暖化，所以正在不断的融化，这也是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了解，是的，对，刚刚 Bill 讲到这个地图的这件事情，对，这算是我们地理学背景出来的人呢，我们就常常以这个为案例去讲说，刚刚提到这个投影，因为常见的话，世界地图会使用这种我们叫做 MacArthur， 就是这个麦卡托投影嘛，对，麦卡托投影的特色就是越接近极地，南北极的地方会被放得越大，所以常常会跟人家说在那个地图上看起来好像非洲和格陵兰差不多大，但是其实格陵兰是远远小于那个的。刚刚 Bill 有提到它是中国或美国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已。好，那我们再多认识点这个，那我们刚刚大概讲的格陵兰的位置，还有说蛮意外的，它的首府其实是在北极圈的外面，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想的不一样。那讲到首府，我们能不能来聊聊，就是说那一般人比如说你去格陵兰你会去的地方，或者是当地的居民，对，他到底是住在这座岛上的什么地方呀？
其实格陵兰的城市分布有一点像台湾。
怎么说？
就这样，首先格陵兰可以分为西岸和东岸两区，观光客和都市或者是城镇主要集中在岛的西岸，东岸是相对比较孤立的，比较少城镇的，而且西岸也可以分为北中南三区，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台湾？
真的很像，就是说人口比较多是在西岸，而且又分北中南。
对，那我们从西岸先来说，西岸的北中南三区，北区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划为北极圈内，有几个城镇，一个是以冰川为著名的 Ilulissat， 一个是有一个心形的山，有点像心脏的心形的山的城镇叫 Umanak，还有最最最北方的城镇叫 Qaanaaq。 Qaanaaq 这个地方附近其实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 以前叫做 Tully 空军基地， Tully 是他们神话中极北之地的那个意思，后来改成他们比较原住民的 Pituffik 空军基地。前一阵子美国副总统万斯去格陵兰岛访问，因为有些政治争议，最后他只选择到访只有美国的空军基地，就没有去格陵兰的城镇，就是那个城镇。那那个城镇附近有一个格陵兰当地的因纽特人的自己的城镇叫 Quanac。 我有一次在华府的丹麦使馆开放日还在那里碰到一个在里面实习的格陵兰的女生，她是 Quanac 来的。
她是从那边去的，哇，不得了，
世界上最北的地方来的。
是，
这是北部。那中部的话呢，有格陵兰的首府就是 Nuuk， 然后还有一个叫 Kangerluarsuaq 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再去了，但是以前因为首府 Nuuk 的机场不能起降大型的波音737飞机这个尺寸的飞机，所以以前所有格陵兰岛对岛外的飞机都要先飞到以前是美军基地的 Kangerluarsuaq， 所以这个地方和首府算是在中部。那南部的话的有一个大城叫 Narsaq， 这个南部大城在夏季的时候有季节性的航班可以直飞到丹麦，这就是格陵兰岛的西岸。那东岸是相对还比较原始的，其实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城镇化的，东岸有几个城市，而且东岸相对是比较孤立的。
所以其实格陵兰岛虽然它人口不多啦，但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讲都是离北美，因为它我们说它是北美洲一部分，都是比较偏就是加拿大和美国这一侧的基本上。
对对对，它其实离这个加拿大的北极群岛里面有个大岛叫 埃尔斯米尔岛，那个最近的地方可能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左右，其实是非常近的，都可以看得到
的。
当然因为两岸都是无人区，所以也并没有太多的往来。不过最近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因纽特人他们之间的往来有增加，甚至现在还开通了从格陵兰的首府 Nuuk 到加拿大的因纽特人领地 Nunavut 的首府叫 Iqaluit 的直飞航线，是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直飞航线。
所以他们两边之间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上面的连结嘛。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带到说，所以当地的人口对到底是谁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的这个语言和文化大概是怎么样子？
格陵兰本地是以本地的因纽特人为主，当然以前有管他们叫爱斯基摩人的，但因为据说好像爱斯基摩人有那种吃生肉的土人这样一个含义，所以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原住民不喜欢叫这个名字，所以他们现在都自称 Inuit， 就是因纽特人。那因纽特人在格陵兰大致可以占到他五六万人口的九成左右，所以其实是相当主流的。对，丹麦人和其他的种族加起来大致是在一层，所以因为他的人口因纽特人还是主流而且相当多，所以他本土的因纽特人语言和文化还是相对强势和保持的比较好的，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殖民就完全消亡了。那说到格陵兰的人口呢，可以提到一下，就历史上是曾经有很多波的因纽特人和北欧的维京人先后到格陵兰定居的，具体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如果您感兴趣当然 Wikipedia 上会有详细的。
是，
然后最早的一波因纽特人其实是从丹麦出发的，好像是一个叫 Eric the Red， 就是红胡子埃里克的人，据说他在丹麦因为杀人犯事所以被流放，就坐船一路跑到了格陵兰。据说他去了那里之后，为了吸引别人也跟着他来定居，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绿色的地方，叫 Greenland， 这样显得这个地方比较绿意盎然。但实际上去了那是蛮荒凉的。然后当然有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当年的气候和现在不一样，那当年的时候格陵兰是比现在要绿很多的，当时比较暖，所以是比较绿的。所以有一个玩笑就是 Greenland 其实是 Iceland， 就都是冰，冰岛 Iceland 才比较像 Greenland， 因为冰岛相对还是比较绿的。对，然后这些维京人中间有一度都灭绝了，据说是因为气候变迁又变冷了，导致当地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所以维京人有一度也又灭绝了。然后后来又去的是丹麦人，就后来又去了，他们还试图想找到这些失落的维京人，但是没有找到。所以历史上有很多波的因纽特人和维京人先后定居在那里，然后最后造成了丹麦是现目前格陵兰的宗主国的局面。
刚刚讲到这个因纽特人 Inuit， 对，就是我自己过去在拜访，我想 Bill 也去过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这个极圈里面的原住民的时候，会注意到说，其实他们这一整块就是从阿拉斯加加拿大北边一直到格陵兰，其实他们文化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他们的习俗还有语言其实都是有连结的。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其实文化上来讲语言是同个语系，然后也有很多共同的文化传统。那 刚 Bill 就讲到这个丹麦的部分，那我想这个可能是现在讲格陵兰的时候一个可能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尴尬但是又无法忽视的存在，就是说诶，毕竟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主权还是属于丹麦王国的，所以格陵兰目前它在丹麦王国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位，应该理解说诶，它是一个省吗？它是一个自治区吗？它是一个半自治状态吗？到底该怎么理解它呢？
格陵兰目前是法理上是丹麦王国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这三个部分呢，就是丹麦本土、格陵兰还有北大西洋上的法罗群岛 Faroe Islands、这有一点像有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个主体还有两个特别行政区，但是呢这个丹麦是一个比较发达文明的国家，所以丹麦人不会整天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丹麦，格陵兰自古以来就是丹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人不会这样了，
当然不会这样讲。
而且格陵兰是真的是高度自治的，然后主张格陵兰独立的党也是可以参加选举的，是不会被抓起来的。但是国防和外交目前是丹麦负责，内政是真的是高度自治，就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你可以组一个党说我要脱离丹麦独立，这是 OK 的，可以参加选举的。那格陵兰在丹麦国会有两个议席，所以目前它的状况还是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之一。
了解，而且就是说他们在丹麦国会里面还是有代表权的，这个就和这个美国的海外领土是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海外领土啊，基本上就是他没有投票权，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选总统这样子，但是丹麦王国这边的话他是有办法去参与国会，是有席次的。
是，
了解。所以果然乍看之下好像说很多美国或欧洲国家可能都有控制一些世界上海外其他部分的领土，对，但是以丹麦和格陵兰的关系来讲，格陵兰他所拥有的这个自治权或者是他在丹麦国会里面所有的代表权，其实这个权力是相对来说还蛮大的一个。好，那讲到这边我们好像差不多把这个格陵兰还有他的这个地理环境、他的历史脉络以及呢他和丹麦的关系我们都稍微梳理了一下，那现在我们还是来讲比较让人兴奋的部分，就是这个旅行的部分。去那边旅行之前，那不用，你去过两次吗？去那边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毕竟这不是一个我们很习惯的环境，然后可能也是一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想象说到底在那边旅行起来是什么样子感觉的一个地方，去之前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首先最重要的准备其实是要准备足够的额外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假定你安排的行程一定会因为天气不佳遇到变化，重要的行程务必要提前一天抵达。我想举几个我自己去，我去过两次就碰到过非常非常多的气候问题。比如说呢，我第一次去想是从冰岛先飞到首府 Nuuk， 然后搭船本地的渡轮去 Ilulissat 看冰山。然后我记得是星期五开船，我买的是星期三丹麦飞格陵兰的机票，结果星期三因为天候不佳不能起飞，星期四天候不佳不能起飞，星期五可以起飞了，但是飞到那里已经错过船了，所以我那个坐船的行程就泡汤了。这也其实是我第二次还想再去的原因之一。那当时泡汤我就说那 Nuuk 就不去了，直接飞到终点 Ilulissat 衔接后续行程吧。好，所以如果你去了有一件事情，比如说像坐不管是本地渡轮啊，或者是游轮啊，或者是你在当地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至少一天，如果不是两天的话，到就一定要留出这么多时间。然后后来我又有一次去坐上了那个渡轮，然后这个渡轮还会晚点的，我当时就看到船上有从 Ilulissat 坐渡轮要到 Nuuk 坐飞机回欧洲的欧洲人，他们就非常着急，因为渡轮晚点他们可能要错过飞机了，又要多住一天了。所以如果比如说你订的飞机是最后一天要离开的，你最好也是提前一天能到那个飞机的出发地。如果可以你最好提前两天到，但至少也得提前一天，是绝对不能什么当天到了就衔接下一个这个交通方式的。我还碰到过航班飞到一半因为天气不好中途迫降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所有人被拉到镇上的体育馆里面打地铺的，这也有
哇。
然后因为很多去格陵兰的飞机是在冰岛转机，冰岛是任何季节都可能有风暴，不管你是八月份去还是十二月份去都可能有风暴。我去过加上转机去过三次冰岛，有两次遇到风暴，这种风暴是你在风中基本上站不住会吹倒的等级的风暴，所以冬天也有，所以冰岛转也要注意留出时间，因为可能会有风暴。然后这是最重要，就是你不管去格陵兰什么时候去，你都要留出足够的额外的时间。那之后呢，就是要考虑好季节。我个人建议第一次去的话，最好还是夏天去，七八月去最好。其实那个时候不会太冷，它虽然不热，但是也不冷，就只要你有一件风衣和一件薄的毛衣就够了。夏天去是不用带那种非常非常厚的羽绒衣的，那是不用的。夏天不热，是凉快，但是不会到冷的程度。然后 八月底开始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天开始会黑了，因为是北极的地方，夏天是极昼或者是接近极昼。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天就会黑，天就会黑，就意味着你有机会是可以看到极光的。我在那里看到过，所以如果这是你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的话，可以考虑有天黑的时候再去。
八月底就有机会看到了。
对，然后夏天早一些的时候，六月中到八月初会有蚊子。哎，这个蚊子呢还是很彪悍的，它是成群结队的，而且蛮大的。
哇，
如果你只是在市区或者是近郊短途半日这样 hiking 的话，影响倒也不大。但是如果你是那种长途 hiking 的爱好者，可以一次在外面背着帐篷走好几天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你如果夏天初夏去的话，有可能会有大量的蚊子，那你都得准备那种可以遮住脸的那种防蚊网。当然当地也有卖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常注意到，就是你在格陵兰任何城市之外的 hiking 都需要能防滑的鞋，如果你只是穿一般的球鞋是不太行的。城市市区和近郊有的地方有铺木栈道的 hiking trail 是可以穿你的球鞋，只要一旦走出这样的 trail， 极地的苔藓是非常非常的滑的。我两次去都有滑倒踩的满脚泥的经历。我有一次去不是格陵兰，是去加拿大的巴芬岛 Baffin Island， 我们一船的人五六个人坐的船要去一个国家公园一日徒步，下船的时候我就亲眼看见在我前面下去的那个同行的旅伴一脚踩在一块石头上摔得马上腿就出血，然后他马上就坐同一艘船回镇上去治疗了，我们剩下的人继续 hiking，
就是伤到完全没有办法继续旅行的。
对，马上就得回去了。然后所以那里非常的滑，所以如果你要做任何的 hiking 的话，建议是要准备一双稍微能够防滑的鞋带上。
了解。好，所以果然后这个在世界地图上来讲呢，看起来非常特殊不平凡的地方，那去那边之前呢要做的准备呢，对，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去之前需要特别留意的。那当时你又是怎么样子去的呢？就是这个地方毕竟从世界上其他地方过去的飞机航班也不是那么多，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可能要转来转去这样子，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到达格陵兰的？
我先说我是怎么去的。我两次其实都是美国飞冰岛，然后冰岛再转飞格陵兰。因为我是住在美国的东岸，那当年其实是没有直飞的航班的，所以只有两种转机方式，一种是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飞，一种是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飞。那对于从美国去的人来说，当然是飞到冰岛比较近了，因为飞到冰岛比飞到欧洲大陆近，所以少走一些回头路嘛。而且冰岛可以飞到格陵兰的蛮多地方的。但是如果您是从欧洲或者亚洲去的话，那您可以选择从丹麦或者冰岛中转都可以，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如果你对北极比较有兴趣，并且冰岛和格陵兰都没有去过的话，我倒蛮建议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一次两个都去的，这样你可以看到蛮不一样的北极的两个地方。哥本哈根的话是可以飞到首府努克，夏天还可以飞到格陵兰南边的一个大城镇叫 Narsaq， 这是坐飞机的办法。然后也有游轮的行程，
有
坐船的行程，有两种，船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游轮，就是高级的船。这种船有冰岛出发的，好像也有格陵兰本地出发的，都蛮高级的，但是也非常的昂贵。所以如果您有预算坐游轮，当然是很好的旅游享受，但是请记住，一定要至少提前两天到，不要错过游轮，那就惨了。
对，
那我当时去的，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我搭的是他们本地的渡轮。格陵兰本地有一艘渡轮叫 Suffolk Itook， 就是如果你要搜索的话，你搜 Greenland Ferry 就可以找到这艘船。
就只有那一艘？
对，这艘船是本地人坐的，不同城镇之间的交通船，每个礼拜一趟，是从最南方的城镇 Narsaq 到最北方的 Ilulissat 看冰川的城镇开一个来回。它的航程随着季节的不同是略有调整的，但是原则上主要的城镇都会到。这个渡轮我其实蛮推荐的，因为第一它退票非常灵活，你可以提前一年就买了票，但你可以到零的一天退掉都 OK，没有什么退票费，很灵活。然后这个渡轮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格陵兰本地人也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日常的生活样态，也可以跟他们聊天接触。而且这个渡轮会到很多难以抵达的小镇。有一次我坐，那真的是就是八月份就已经开始雨夹着雪了，然后就在风雪之中抵达一个很小的镇，那个镇都没有办法让一艘渡轮靠港的，要从船上放下救生艇， 然后把船上的旅客在风雪之中载到那个小镇，然后把小镇上要搭船的人再这样载过来。哇，看上去真的是你当时觉得哇，这么难到的地方竟然都有人住。哎，
是，了解。所以其实这个听起来还蛮适合会听这个节目的许多听众的路线，不想要花太多的钱，但是又希望更接近当地的生活，那这一艘格陵兰唯一的一个渡轮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好，而且不过讲到这边我们还是要来聊，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聊过，2025年呢对格陵兰来讲是重要的一年。哎，那不是因为呢这个美国的现任总统在那边叫着要买它，而是因为呢他和美国之间出现了这个，其实是夏天的时候有这个定期航班。当时你不是坐这个去，就你自己的研究，这个航班大概是怎么样子？
这个是今年新开的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从纽约边上的 New Jersey Newark Airport 可以直飞到格陵兰的首府 Nuuk。 这是今年美国这个旅游界的一件也算是不大不小的盛事，这样从美国就可以直飞格陵兰，或者转机一次就可以到了。这个航线呢我是本人没有搭过，但是我有查过，它一周是来回飞两趟，所以也蛮方便的。它是一个垄断航线，独家经营，所以价格其实蛮高的，不便宜。来回一趟可能要$1,000+。如果您有美国航空或者是加拿大航空的里程的话，可以考虑用里程来换这个机票，其实是
联合航空或者是加拿大航空的去换。
对，那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你可以从那个 Chase 或者 American Express 的信用卡是可以转到这两家航空公司。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请先确认好有票然后再转，不要转过去发现没有票就白转了。所以你只要确认了它有票，并且你这个时间刚好，你是可以通过转点用航空公司里程换，这个从美国去就方便多了，不然过去去其实还是蛮麻烦的。
的确的确，我其实有看 YouTuber 拍的那个影片，然后发现说，哦，其实他从纽约，我们讲这个 Newark 机场在纽约都会区嘛，他从纽约都会区飞过去其实大概只要4个小时就到了。
是，其实不远，所以他地理上是北美洲的。
的确，就是跟比如说飞到欧洲，或者是说甚至从什么纽约飞到西岸比起来，其实都是相对来说要近很多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一些就是关于格陵兰旅行之前要做的准备，还有如何可以到达那边。那现在就还是要来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格陵兰了，在格陵兰旅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比如你那时候在那边有做哪一些事情，然后有什么你看到那边可以做的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一些选项。
我是夏天去的，夏天去可以做的有健行徒步，这是夏天非常合适的，然后还可以搭船出海看风景。如果你预算比较多一点的话呢，还可以搭小飞机或者是搭直升飞机看风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冰峡湾，你可以搭飞机或直升机从上面俯瞰，其实还是非常壮观的，这是夏天的部分。冬天和夏天蛮不一样的，因为冬天海会结冰，然后还有积雪，所以就可以坐狗拉雪橇，这是他们当地因纽特人的特色。冬天当然也可以看到极光了，但是因为冬天的这两项这些内容，实际上你在世界上的别的地方，比如说阿拉斯加啦，或者是别的北极区的地方也可以做。那你要考虑到冬天格陵兰的气候也是比较严酷，你就算不怕冷，但是你也并不想说来一个冬季风暴然后在那里要多住3天这样。所以如果是第一次去，当然还是建议夏天去会更好。
的确夏天日照比较长，然后也比较多一点的户外活动可以做，那我想可以体验到当地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种纯粹的风光的机会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如果要问你说你自己去的这一趟你个人有去而且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推荐的地方，你会讲哪一些地方呢？
如果你只有时间去格陵兰的一个地方的话，我会建议你就去一个地方，就是 Ilulissat 这个看冰山的地方。这些地方，你可能名字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奇怪，没有关系，你到时候去可以去找这个节目的 notes 或者是 Jerome 的页面，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到底怎么拼。对，Ilulissat 可以看冰川，它是世界遗产，非常壮观。它其实是有一个峡湾，因为它的冰川非常非常的活跃，所以这个峡湾你看上去真是铺满了巨型的冰山。据说当年撞沉泰坦尼克号的冰山就是可能从这里出发的，飘到加拿大纽芬兰那个地方，把泰坦尼克号撞沉了。
听起来是有
可能。我也去过加拿大的纽芬兰，非常好玩。他们当地有一个有一日游轮的行程叫 Iceberg Quest， 就是寻找冰山。真的就是一个人花80加币搭着你出海。满海上找这个一个非常小的冰山，所以如果你去过这个伊路伊萨就会觉得非常好玩，
挺有趣
的，那么大这么小的还要搭船出去专门找，这真的是世界级的冰山景观，并且我个人认为是世界独此一家的。别的地方包括南极当然也有冰山，也有 蛮大的冰山，但是这么密集、这么大、这么壮观的冰山景观，我觉得世界上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我建议在这个地方至少要有两个整天，因为你如果去 hiking 看这个下冰峡湾的冰山的话，天气好的话会舒适很多，而且拍照会漂亮很多。所以在这里你看冰山有好几种方式啦，你可以 hiking 走路去看，它 hiking 就好几条不同的 trail， 然后也可以坐本地的小船出海看冰山。出海看冰山其实最佳的时段是日落之前的时段，叫 sunset cruise。 这个时段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到很有色彩的冰山，尤其是日落之前，这个有一点金黄色的阳光打在冰山上，然后海非常的宁静，然后周围都是落日的余晖和冰山的闪耀，真是非常非常美的。那这些日落的 cruise 你也不用太之前订了，你最好是挑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去，到了本地再订，我的经验是也都能订得上。当地有一家最大的叫格陵兰世界 World of Greenland 的旅行社，它上面有很多的行程都可以事前就上网看。哎，这个地方有一家新开的饭店叫 Best Western。
哎 ，Best Western 有开到那个格陵兰。
这个在美国不是一个特别高档的饭店，但是在当地已经算是非常高档的饭店。然后它饭店的顶层又可以吃饭，还可以观景，可以看日落，我觉得非常的漂亮。你就算不花钱吃饭，也可以上去看日落的。可以，如果你去了，可以去这个 Best Western 的顶楼看风景。
饭店本身也是一个景点的。
对，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你主要是要去冰岛的话，你真的可以加上格陵兰的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扩展的行程，这样你以冰岛为主的行程上也加上这个格陵兰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伊露丽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位于一个叫 Disco Bay 迪斯科湾的区域，这个区域是格陵兰岛北方的一个比较大的海湾，里面还有一座岛叫迪斯科岛，叫 Disco Island。 这个岛蛮有意思的，因为格陵兰别的地方都是冰山冰川终年覆盖，但其实这个岛是火山岛的地形，它看上去有一点像夏威夷，
就是它的纬度很高。
对，虽然它纬度很高，但这地方看上去其实有点像夏威夷，就是那种火山地貌。然后格陵兰本地的传说也是说，这个岛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并不在这个地方，是后来他从别的地方拉过来的。你去了，你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就会去看到说，哎，这真蛮有趣的，它跟格陵兰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然后伊露丽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冰川叫 Eki Glacier。这个冰川呢，它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它冰川旁边有一些小屋子，你可以住在冰川边上一两天。
住在冰川旁边，
住在边上就可以在那里慢慢的看冰川，这蛮有特色的。但这个冰川本身呢，如果你去过阿拉斯加或者是别的地方看过不少的冰川的话，那我觉得去不去也都可以，它蛮贵的。我当时去，我记得去一天就要大概400-500美元起了。
哇，
对，所以同样的钱，其实在阿拉斯加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所以去不去见仁见智是都行。然后这里讲的是，如果你只去一个地方，就是去伊露丽萨。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 Nuuk 首府的大机场开通之后 ，Nuuk 可以直飞哥本哈根，也可以直飞美国。所以大部分的观光客，如果你去格陵兰直飞的话，都会经过 Nuuk 这个首府。那既然到了嘛，当然也就看一看嘛。 Nuuk 是一个其实蛮北欧风的城市，它并不是特别的原住民风格，因为它首府嘛，所以这个建设都比较现代化。在市区里可以看看当地的风貌，一个挺漂亮的北欧小城，它有很多当地人生活的地方，政府啊、超市啊，它还有一个做得不错的本地博物馆，这是市区的部分。那你到了 Nuuk， 当然也不要只在市区里，它郊区应该是有一些可以 hiking 的路线，它也可以在搭船在 Nuuk 的峡湾里面观光。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有搭船在 Nuuk 的峡湾，它峡湾里也有冰山，虽然没有刚才说伊露丽萨那么大了，但是风景还是蛮不错的。所有在格陵兰的搭船尽量都是挑天气好的时候去，甚至是同一天之内，也可能上午下雨，下午就是大晴天的，挑天气好的时候去是非常重要的。
天气，
然后这个是大部分人会去到的可能第二个地方，就是它的首府 Nuuk。 那其他我还去过的地方呢，就包括格陵兰北部有一个小镇叫 Umanak。 这个小镇呢，它是在海中的一座岛上，它这个岛的主体是一座爱心形状的
哇
小山，看上去非常漂亮。这个地方非常的上镜，拍起来非常好看，不管是在城镇上还是坐在去那里的直升机上拍都很好看。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格陵兰观光的照片上会出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比较孤立，如果你要去的话，要从 Ilulissat 搭飞机过去， 价钱也不太便宜，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去一个额外的真的比较孤立的原始风格的小镇又漂亮的话，这个 Umanak 我是蛮推荐的。
嗯，
再来就是之前提到的早年格陵兰连外的那个机场叫 Kangerluarsuaq， 这个机场呢现在已经比较荒废了，因为大的飞机场在 Nuuk 修好之后大家就不需要再去这里转机了，那个地方慢慢的就萧条起来了。那里我当时因为天气不佳在那里迫降的关系，最后我也去过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在 Kangerluarsuaq 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登上格陵兰的冰盖，就是它的 ice cap， 就是覆盖全岛几乎所有面积的冰原，
就好像说它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冰块，然后把整个格陵兰岛的中央都把它盖起来的那个冰盖，
对，一望无际的冰原。在 Kangerluarsuaq 你是可以直接搭开的车就到边上然后走上去。然后在 Kangerluarsuaq 那里有一个北极圈 hiking trail， 就这个 trail 基本上就是在北极圈那个纬度上要有多日的行程，好像是可以走将近一个礼拜的，在 hiking 爱好者中间蛮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 trail。 所以 Kangerluarsuaq 到格陵兰岛的第二大城叫 Sisimiut， 连接这两个镇的 hiking trail 在夏天的时候是可以走的。当然这种 trail 除非你是极其有经验的爱好者，不然绝对不要一个人去，一定要有好几个人去，并且去之前都要做好所有的安全准备，或者有要么有向导了，或者是你要告诉饭店的老板你什么时候去了，什么时候要走出来，这些都要讲好，因为这毕竟是北极圈内无人区，也不会有任何手机信号的。那这些是我去过的几个地方。东部和南部其实我是没有去过的，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东部是格陵兰岛最原始或者是最原生态的地方。
嗯，
你当然可以从格陵兰的首府 Nuuk 飞过去，当然也可以从冰岛有直飞的航班可以到。南部呢是个相对格陵兰别的地方比较绿意盎然的地方，而且那里有的地方还有温泉的，所以气候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以上介绍就是格陵兰岛大家会比较经常去到的地方，当然最重要的重点当然还是看冰山峡湾的伊鲁丽萨，这个是格陵兰岛的如果只去一个地方的情况下最值得去的地方了。
哇，谢谢 Bill 帮我们非常完整的介绍他去过的各个地方，包括他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哪个地方最值得看，还包括说什么地方呢他是可能是独步全球，就是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找到的。那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说的确它的特殊环境下呢，在这边呢有很多就是相当特殊然后非常值得让我们去真的去感受一下，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些地景。那刚刚讲了很多这些自然风光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稍微聊一下人文的部分。你在那边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到格陵兰这边它当地的这个因纽特极圈原住民的文化，我们刚刚讲过说这边的人口的话大概 90% 目前呢是因纽特人原住民为主，那你自己在那边观察他们现在这个文化在当地存续的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格陵兰岛的原住民的本土文化存续的还是蛮不错的，首先因为它本地人的比例相当高，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被同化，然后当地人对他们的文化是蛮坚持的，他们也在证明，所谓证明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比如说 Ilulissa 这个地方原来有个殖民者取的名字叫 Jacob's Haven， 那是丹麦名字，但他们后来就要求说改名改为原住民的名字，那 Ilulissa Ilulissa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冰山的意思，所以这个城市就是看冰山的。然后比如说首府 Nuuk之前是叫 Godhub， 其实就是英文的 Good Hope 啦，就是丹麦语叫 Godhub，那他们也就改成叫 Nuuk， 所以他们相当坚持然后证明，而且他们的本地人大部分还是都是会讲他们的因纽特语的，这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第二语言说是丹麦语了，但是现在随着全球化尤其是 YouTube 的普及，越来越多人觉得英文讲的比丹麦文要好了。如果你对格陵兰文化或者是对泛泛的因纽特人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这个视频创作者的节目，它叫 Q's Greenland， Q 就是一个字母 Q Q's Greenland， 这是一个叫 Kupinak 的格陵兰女生做的，她介绍了格陵兰不管是自然啊人文的方方面面，她已经做了四年了，做了可能有几百集的短视频，非常不容易。我经常跟她开玩笑说她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格陵兰人了，可能总理都没有她名而且最有趣的是 Q 这个，因为她昵称就叫 Q， 她叫 Kupinak， Q 今年还参加了格陵兰的选举，他还当选了格陵兰的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吗？
对，但他的党没有，最后没有加入联合政府，所以他没有当部长。本来因为他是念矿业的学生，所以原来他还想他说不定可以当矿业部长兼旅游部长， 结果他呢没有那个选，没有进入执政联盟，所以他是阳春的国会议员。
其实这样听，假设他的 YouTube 上有10万订阅，应该比这个多很多。
有，
但是假设有10万订阅，他就已经是大概格陵兰人口的2倍了。
对，没错，就是而且是因为格陵兰真的除了他之外，可能也没有什么外国人知道的人，所以他真的是他不仅是现在，而且是可能格陵兰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也。
哇，他可能可以这要当他们这个国家的观光大使。
对，可以去找 Q Greenland。然后讲到因纽特人的文化，其实我想提一些相对没有那么光明的部分，就是因纽特人不管是在格陵兰还是在阿拉斯加以至于在加拿大，因纽特人为主的社区或者是省份都有蛮严重的社会问题。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些地方的自杀率都非常非常的高。格陵兰有，如果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说，它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地方看上去哇，这个冰天雪地彩色的房子看上去像童话世界的地方，然后呢其实他们那里生活水准并不低啊，那里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是北欧的生活水准，和物价也不便宜。有时候开玩笑说，其实丹麦人是把格陵兰在100年之内把他们从原始社会带进了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他们所有的教育啊、医疗啊，这些所有的社会福利都是免费的，完全是北欧水准的全套社会福利，所有的学校、超市，这些都是欧洲水准的基础设施。就最小的居民点的那个超市进去也是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其实生活水准不低，但是他们的自杀率却非常的高，各种社会问题包括什么吸毒啊、酗酒啊，其实都蛮严重的。我在伊路丽萨的时候会去他们当地的超市买东西，我就看到他们超市上真的是有一整面墙的酒，一点都不夸张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酒。然后我想，哎呦，这么多酒，干脆买一瓶回去喝一下嘛。结果那个店员告诉我今天不卖。哦，我说为什么今天不卖酒？他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为了防止酗酒，这一天是不卖酒的。哦，因为酗酒的问题特别严重。这些问题，酗酒甚至包括可能药物滥用以及自杀，不仅仅是格陵兰有，在加拿大的 Nunavut， 就是加拿大原住民的领土叫 Nunavut， 问题也一样的严重。我刚才说到的这位 Q， 他作为国会议员代表，最近正在 Nunavut， 就是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区访问。然后去完他就做节目说啊，虽然以前觉得丹麦管格陵兰管的不怎么样，但是跟加拿大那边比起来，不管是生活水准还是这个所谓外来政权的管制方式，丹麦真的已经算是做的比加拿大还要好了。那您想，加拿大也算是社会福利不错的地方了，
对啊，
至少有全民医保，也是个福利国家，那依然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虽然说他们的生活水准不低，并且也坚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当地是有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作为观光客，可能你在表面上是看不大太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在那里住的久或者有些深入了解的话，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的。当然这最后也只能是靠他们自己来解决的。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社会问题原因是他们这个社会的变迁太快了，在一两代人之内就从原始的那种打猎捕鱼的，有点像原始社会，一下过渡到一个完全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甚至开玩笑说是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调试其实不是太容易的。有很多人比如说他从原来是在一个小镇上，他与世隔绝，他过着自己的生活，现在这个镇被政府撤镇了，所有人都搬到这个都会里面，都会里面又没有什么适合他们的工作。那虽然他们也是饿不死，他们政府有很好的福利，但是生活一旦失去了意义，然后又失去了传统的身份认同，就是你的维生方式，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去的话，你也可以多了解一些，就是在观光之外，你可以注意到他们社会不同的面向。
的确的确，其实刚刚 Bill 讲这一段就让我想到，我曾经在阿拉斯加住过3个月，然后也去拜访了一些部落，完全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处境。那包括在阿拉斯加，当然有一些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或者是在做社会福利的人也在针对这些议题做一些探讨，那其实他们提到的点也非常类似，就是在这种非常快速社会变迁，然后相对来说呢，这个原住民社会也被快速的边缘化的这个时代，相对孤立的环境里面，这些问题可能又比其他的地方更难被解决，或者是说这个社会安全网更难把这些人接住。好，所以我想这个在拜访这个极圈看到这些自然风景之外呢，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一些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头来讲，因为现在 Bill 和我都在美国嘛，那当然今年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和格陵兰的关系，还有美国的这个新任的总统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在 不管是在美国国内或者是在世界，我想都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讨论还有关注。就你自己的了解，当地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看美国还有另外一边的丹麦以及他们自己独立的这些议题？
在当地来说呢，讲到美国，其实当地几乎没有加入美国的名义，就是川普总统在他第一任内提到他要兼并格陵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一开始还觉得他是不是在讲笑话呀，恭喜讲笑话呀。没想到他到了第二任之后，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对，我也蛮意外的。
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没想到他还记得，而且他还时不时的拿出来说一下，免费给格陵兰打旅游广告。我觉得那个United Airlines 应该聘他来做这个广告，帮他的
航线。根本就是这个观光大使，没有，
对，
开玩笑。
当地人没有加入美国的名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历史上和美国虽然在二战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因为丹麦本土被德国纳粹占领了，那丹麦驻华盛顿的大使呢就觉得格陵兰这么重要的地理重要的地方不能被纳粹占领，所以他等于是背着丹麦政府自己跟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就把格陵兰的管辖权在二战时候移交给美国了。所以美国在当地修了好几个大型的军用机场，当时从美国出发去轰炸欧洲的或者是转运到欧洲的飞机，因为当年飞机飞不了那么远，都要在格陵兰经停加油的，所以当地其实跟美国人不是说没有往来，到现在为止都有美国的基地，但是这些军事基地和当地人的互动相当有限，所以当地人对美国可能也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就蛮无感的，就觉得怎么突然世界的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突然说要兼并了我们呢，还蛮奇货可居的嘛。那以当地人的眼光看来呢，丹麦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欧洲的福利社会的欧洲国家，给他们的福利照顾的也蛮不错的。那当地人看到加拿大的这个社会福利和对原住民开发的重视程度他都还不如格陵兰呢，那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可能也是半斤八两嘛，说不定有些福利还不如加拿大。虽然阿拉斯加有石油，但是的原住民的权益也就那样，那当地人
是
就完全没有什么加入美国的意愿。当然他们你要说他们非常激烈的反对倒也没有，他们有上街游行过了，但是他们可能一下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美国突然对他们这么感兴趣。但是虽然他们没有想说要加入美国，但是他们愿意和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做生意，就是有客人愿意来，有商人愿意来做生意，让创造就业机会，他们都是欢迎的。其实甚至他们也欢迎中国的人去那里做生意。其实他们的首府努克的机场几十年来都没有修好，不能起降大型的空客 A320 这个尺寸的飞机，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在康格鲁斯瓦克转机，然后好几天飞不了在打地铺的经历。他们岛上
是
那这个机场呢常年都修不好，直到他们找了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说好没问题我们来花钱修。这时候美国突然急了，美国找到丹麦说你们这个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让中国人来做，你们出钱丹麦把赶快把这个机场修起来。自从这个美国发话之后，丹麦就很快的把这个 Nuuk 机场的扩建工程搞好了。所以你说这个引进不同的外来势力让他们这个互相竞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本土的权益还是有提高的。说到丹麦啊，就是他们的现在的宗主国，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是格陵兰和丹麦的关系就像一桩不是自愿的包办婚姻。怎么说呢？就是格陵兰岛成为丹麦王国的过去的殖民地以及现在丹麦王国的一个部分，这并不是本地的因纽特人自己选择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婚既然也结了，也已经一起生活了好几百年了，好或者不好也已经有一点习惯了，就这样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和丹麦的关系呢也是这么也说有点像家庭了，就是爱恨交加。丹麦负责了格陵兰岛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预算，就是格陵兰岛目前靠收税它的预算是不能独立的，他岛上的学校医院各种设施是要靠丹麦的拨款来维持的，所以他们就算今天名义上能够宣布独立了，他们是没有办法经济自立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他们不想独立，也不是说丹麦要武统格陵兰不让他们独立，倒不会这样。丹麦蛮开明的说你们如果真的想独立你们自己投票愿意走那 OK 啊，你们就独立啊。但是他们是经济上目前还无法自立。不过话又说回来，丹麦也不是纯粹就是一心一意的做好事，丹麦王国呢也垄断了格陵兰岛的渔业， 这是格陵兰岛目前最有经济价值的产业。他们虽然有很多矿，但是老实说了，因为他们那里的极地的自然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落后，这些矿目前开矿都赚不到钱的。所以你不要听川普整天说这里有很多的什么 rare earth mineral 啦，稀土资源啊什么，好像一个具有呗。实际上这些矿现在开矿是不赚钱，你可以同样的成本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开到更多的这样的矿，所以这也是他们目前矿业发展的还不怎么发达的原因。那丹麦王国垄断了格陵兰岛的渔业，他所有的鱼抓起来都得卖给一家叫皇家格陵兰 Royal Greenland 的丹麦公司，由他们来专营，
就是只有他们一家公司掌控
垄断专营
的渔业，
就掌控了所有的渔业。那这种情况下，格陵兰的人就会觉得，哎，你这样是不是其实这个卖的价格便宜了呀？就是因为你只有一家嘛，所以你给的钱不够多。
垄断。
所以他们虽然丹麦给了他们至少三分之一的预算，他们说那你们从我们这也赚了很多钱，就有点讲不清楚了。因为没有实行过自由竞争的渔业嘛，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他如果真的开放竞争，其他的外商或者本国人可以自己来经营渔业，到底他们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是。
而且我有一次在格陵兰就跟当地的人聊天，我说你们这里奥特最近好像要选举，我说你们这里选举呢是不是跟有的地方一样分成统派和独派两派的政党，一派是支持丹麦这个统一的，一派是要这个谋求格陵兰独立的。他说没有没有，绝对不是这样。他说这个支持丹麦的党可能没有党员吧，就是当地人普遍并不想和丹麦继续在一起，但是呢因为他们经济上要依赖丹麦，所以也不得不继续维持这样一桩好像包办婚姻的关系。他们没有统派，他们只有极独派和缓独派两派。
了解。
目前这次选举之后呢，是这个缓独派的民主党上台了，所以短期之内应该还不会从丹麦独立。所以就讲到我们一开始说，就川普总统对格陵兰的兴趣，实际上格陵兰当地人和美国人也有提出说，有一种模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他的想做的事情的，就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有几个和美国签订了这个自由联系协议的小岛国
Free Association，
对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系协议，这些国家有包括帛琉，就是中国叫帕劳，然后有马绍尔群岛，还有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号，就是这些小岛国呢，它跟美国是有特殊的关系的，外交和国防事实上都是美国在做主，但是他们本国的国民是享受美国几乎美国公民的待遇，可以去美国自由的定居和生活。那其实也有人说，格陵兰如果美国做的缓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先扶植格陵兰的独立势力，独立之后，然后你美国私下去跟格陵兰讲好，哎，你宣布独立之后，你可以跟美国签这个自由联系协定，然后美国可以在你岛上驻军，然后你的外交以及国防，受美国的一些控制，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川普总统他做事的风格不是这种低调台面下运作，他是非常的高调的，非常的
他就是直接喊
张扬，他需要这个非常的高调，直接说，我干脆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吧。但其实这样的话，反而让这个丹麦非常的尴尬嘛。丹麦虽然刚才说到，丹麦也不是非要拉着格陵兰在一起不可嘛，他那么小的国家，也确实这经营格陵兰有时候也是力有不足。但是你这样公开说要把这块国土割走，这个丹麦政府也很为难，那格陵兰本国人也很为难。就算他们实际上觉得好像当美国人听起来可能比较威风，这个美国护照好像比丹麦护照拿起来威风，但是呢这样搞得我们这个国家像一个商品一样的，你是要出十亿还是一百亿来喊价，那他们也很难公开的说没问题，我支持把我们国家卖了，这样是很难选上的嘛。
是。
所以短期目前来看，他应该还是会维持在丹麦王国内高度自治的模式。他们本国人当然是想追求独立了，我们可以走一步看一步，看看他们接下来会是什么模式。尤其是川普总统如果卸任之后，美国是不是还继续对格陵兰有这么高度的关注，就让人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对这个地方有这么独特的兴趣，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时候开始对这里就有兴趣，所以看，哎，美国总统对他也有兴趣啊，我还觉得他眼光蛮独到的。
他对格陵兰有兴趣的原因可能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哎，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起来很特别，对，那他可能是作为一种利益的这个交易或取得，或者是一种政治上喊价，对，我这个我们看到他做太多了。好，这个有点扯远了，不过我们拉回来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那我们大概今天已经蛮完整的把格陵兰它的全部，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有什么样子，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以及可以看的地方呢，大概都聊过了。那最后我们还是稍微聊一下，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听众们提醒，就是 去格陵兰旅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些点作为一个补充。
去格陵兰呢，我想说就是去了之后我想你应该不会后悔，它的风景真的非常的优美，不管是从伊露丽萨冰峡湾那种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的冰山，以及到它很多地方给人一种苍凉辽阔的感觉，它非常的大，非常的开阔，但是因为那里纬度非常高，所以其实已经非常的有点荒凉，但是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但是它也不是没有生命的，它那里有很多的，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花，很多的蛮多的野花，有白色的像棉花一样叫 Arctic Cotton 北极棉花，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彩色的花，它们都是抓紧时间在很短暂的夏天里面开花，然后来防御下一代。也有一些本地的动物，我有看到很可爱的兔子，就是你去那里你会感觉到哇，这个生命在这么艰困的地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还是植物，还能这个长得这么的美，其实是蛮震撼的。就这个地方你去了应该是不会后悔，而且它那里虽然是非常孤立的地方，但是因为是丹麦的领土嘛，所以它所有的观光以及生活的水准都是欧洲水准，不是那种什么尼泊尔山区那种那个抽水马桶都没有的样，不不不，他们的生活完全是欧洲式的生活，同时也是欧洲式的物价，并不便宜，不管是从机票还是到饭店都不便宜。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去的话，那就可以现在开始行动，因为如果是夏天的话，它夏天的观光窗口时间也不是太长，所以可以赶快规划行程。行程机票订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来订饭店。订饭店的时候请注意尽量订可以退款的饭店。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的行程有可能因为天候不佳延迟或者取消，如果不能退款，你可能钱最后会有白花的状况。另外呢，如果饭店是可以退款的，你可以找有没有偶尔刷一刷有没有更便宜的，你可以把贵的退掉然后订更便宜的，这样有时候可以省蛮多钱的。尤其在伊露丽萨那个地方，便宜的话一个晚上可能150美元就可以，贵的话300-400美元也是有的，而且你这300-400美元花下去，当然景观是无敌的好，可以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冰川的峡湾，但是它那个房间的设施放在美国是不会需要300-400美元的，所以它物价不低。如果你租 Airbnb 的话也是可以的，有一些大的城镇都有 Airbnb 是可以自己做饭的，也可以省不少钱。还有个办法就是你去当地的超市买他们已经做好的食品回家用微波炉热了吃，这样可以省不少钱，因为而且当地餐厅没有那么多。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 Nook 首府，我觉得我是把他那个超市里面所有的菜都吃了一遍，
这都吃了一轮
吃了一轮。那有一些很小的地方，比如我刚说到有一座很漂亮的心形山的 Ubanak，这些地方其实都不容易找住处，你在大型的订房网站上可能都没有饭店，你可能要 Google Search 去找当地有没有饭店，要自己发邮件甚至打电话和他们联系，写邮件订房。去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光的地方，但是我想你去了一定不会后悔，并且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以早开始准备。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要去格陵兰的问题，你也可以到这个节目的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页面下面，如果你可以留言我有看到的话，我会尽我所能的回复你，因为这些信息确实在网上找的时候蛮复杂的，找了半天可能有些要么过时了，要么就是找不到。我还想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格陵兰岛的这个签证，台湾如果用台湾护照去欧盟应该是免签吧，现在那应该是 OK。 那如果你的护照去欧洲是要签证的话，如果你要去格陵兰的话，法律上要求你的护照上要去办丹麦的申根签证，并且要请丹麦使馆加注你的签证是 valid for Greenland， 是可以去格陵兰的。所以如果你的行程比如说你去欧洲好多地方你包括格陵兰，会建议你去办丹麦的申根签证并且加注格陵兰。
哇，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Bill 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可以感觉到 Bill 真的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然后特别是那种自助旅行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的时候，那种操作的小技巧其实哇，这个掌握度都非常高，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真的有学到一些东西。那 Bill 刚刚也提到了格陵兰虽然说很难去很贵，然后有很多额外的准备要做，然后也要有很多的弹性，但是 Bill 也一直强调去格陵兰呢你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呢，如果有听众如果真的有想要尝试，然后自己的时间和预算也够的话，那就不妨可以开始行动，可以开始这个查询。 那如果各位听众听完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心得呢，都欢迎到我们的各个 social media 或者是呢、用私讯 email 的方式呢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谢谢 Bill 在节目上的分享，那各位听众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